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这场历史的一个长桌前，我们在这里回顾这教会两千年的历史。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你的护理当中，明白主你如何带领你的教会经过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今天这个福音的真理这一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如何持守这样的真理，我们如何能够从前手中承接这样的真理，持守它，然后传递下去。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敬拜，更是为了承接如你在人类社会当中所创造的这样一个救赎的历史，我们都在其中能够有份。接受听众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是第一课，使徒时期的教会，就是圣经那一段时期的教会的情况。我们这第一课呢有四部分的内容，我们讲了为什么要学习教会历史，我们讲了新约教会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背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希望能够把下边两部分讲完，有可能讲不完如果讲完最好我们就要讲初期教会的他们是怎么敬拜和怎么治理的，但是和我们现在的教会有什么的区别。那么最后呢，我们要介绍一下一些叫做使徒教父 Apostolic Fathers， 那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他们我们对初代教会的了解，特别对圣经正典这些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我们要讲一下初代教会的敬拜和他们的治理，那这些在圣经上呢很多地方呢都有一些明确的一些教导。早期的基督教呢基本上是延续了犹太人的传统，因为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很多人都认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里面演 evolve 出来的实际上我把它做了一个纠正，我说基督教是从伊甸园就开始的，那么犹太教呢然后到了真的基督诞生以后呢他们就停在那儿。这犹太教呢就相当于神就借着以色列国犹太这样一个国家呢就相当是他预备一个产房为的是让这个基督从这个民族诞生出来，然后把福音整个救赎传到地极。当这个婴孩生产出来以后呢，犹太人就守着这个产房把婴孩给丢了。所以这个光守着产房，光守着他们这个传统，那这就变，他们就变成了犹太教。而基督教呢，是从开始就 continue 就一直延续下来，叫做基督教。但不管怎么说，在早期的时候，因为犹太教时间，他觉得这是我们民族的宗教，他们就认为这是他们的。而在早期的时候呢，确实是犹太人认为呢，这些人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虽然呢跟他们东西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这是我们犹太人的事情。我们内部的事情，也就是最多他们是属于我们里面的一个叫离经叛道的这样一伙人所以呢当保罗，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到了罗马以后，在罗马的犹太人都来迎接保罗，也毕竟是从这个自己的娘家来人了，在罗马的犹太人都来迎接保罗，跟他们说什么，说我们知道说在我们这个教派，在我们这个教门里边有很多的逼迫，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不被人接受的地方。他说我们这个教门是什么样的教门呢，就是他认为基督教保罗所传的是犹太教中的一个散，就是他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呢，犹太人把我们这个早期教会的基本上是沿袭着犹太人守安息日的他那样一个次序，因为他每个安息日他们都在会堂里聚会的，这是他们一直也是这样守的。那只是呢他们把安息日这一天改成了主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天。星期六是第七日，星期日是第一日。我们记得这个时间，星期日不是第七日每周的星期日是第一日。他们因为那是一个复活的日子，所以唯一改变的时候就把这个聚会的日子从 周六的安息日改到了主日的，我们就是星，就是这个第一日的星期，我们所说的星期日。那这个他们的聚会的这个程序呢，也基本是沿袭了这个早期犹太人的这样一种方式啊。在圣经当中，我们还记得说安息日，那耶稣就进了他们的会堂，然后他们就拿些从执事手里拿过一段圣经来，他们就来读圣经，然后大家一起祷告，大家就基本就是聚会内容。所以呢，大概是分成是读经，那他们早期读圣经的，他们只有旧约啊，当时只有旧约，因为新约还没成年。他们除了读旧约以外呢，他们也读一些保罗写给他们当地教会的书信，也读一些这些使徒们写下来的福音书，这是早期读的。那除了这以外呢，他们还会读一些我们是就我们后边提到说的 apostolic fathers， 就是那使徒教父们所传递的一些书信，因为当时很多的书信来往啊，因为当时没有正典，他们分不清哪些是正典的新约圣经，哪些是一些著名的一些神学的著作，他们分不太清楚的。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只要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跟我们现在有关系，他们就来读这些经文。那么这些非正典的这些书信呢，直到了差不多是到了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圣经正典以后，那么这些非正典就不再读了，只是读圣经正典，这是读经。那讲道呢，早前的讲道也不是说现在这样讲道，一定要什么牧师啊、长老啊在这去讲道。早晨的讲道只是基本上就是弟兄，他都是弟兄的啊，只要弟兄的人人都可以讲，但是轮流的讲，一时只能有一个人讲，一人在里面读完经以后，他们就有一个人就站起来啊，就可以站起来讲，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其他人都要听着啊。他们没有现在的会堂，他们都基本上都在家里，在这种像团契一样这种小的地方，但是讲道是一定要站着啊，站起来这人要讲话了。那么讲道呢，基本上就是把旧约里面的一些经文拿出来啊，然后讲给大家，对大家有一些鼓励劝勉，然后呢怎么和耶稣基督那么连在一块儿啊。当然讲的信息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啊，他死了复活了，他来救我们，基本上就是讲这些的内容。那讲完以后呢，一个人讲完以后，另外一个人可以上来补充啊，另外一个人就可以站了。所以圣经说我们讲话要按照次序，一个一个的讲，对吧？不能乱哄哄的，人人都出来回来讲。当时圣经讲的是这个禁止妇女讲话，实际上我们那个这句话是有争议的啊，就是妇女在会上呢比较喜欢讲话，对不起，别人讲话有时候别人讲话的时候就插进来了，就讲的，而且。妇女，实际上当时的妇女在这个犹太但初代教会的地位相当是最高，相对于社会其他的阶层来讲，妇女的地位在教会当中是最高的，因为在当时教会的社会的其他的阶层里面没有妇女的席位，也没有他们讲话的份儿，只有在教会当中啊，妇女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在罗马书里边啊，罗马书第16章，保罗写给教会问安的时候。啊，我专门问讲，你知道，他说那天他讲的好，其他人讲的都不怎么样。说那天到问安那天讲的好，是因为那里面大概有1/3的被问安的对象都是妇女。所以你看到早期的妇女在教会当中占的席位是多么的重要。那么那些都是家庭教会，都是在某一个家、某一家、某一家里面聚会。那么显然这些妇女一定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是带领这个教会，她不会。跑人家里去问候人家你的太太，那这就保证不会做这些事情，说明这些妇女一定是在教会当中带领执事或者做些带领事情。所以呢但是呢这里面呢妇女能不能讲道啊，是说明妇女讲道要蒙头，不是妇女是可以讲的，只要是按着次序来。有些妇女呢就是比较喜欢讲话，所以保罗说你有什么问题回家问你丈夫，你就是不要在这个会堂上就大家就讨论来讨论去的，主要是强调一个次序。那接下来就是祷告，他们祷告的过程，因为犹太人他们祷告他们而且不仅仅他们是在聚会当中祷告，他们每一天都有一个 hour， 按照时辰来祷告，一天要祷告好多好多次。现在不仅仅犹太人伊斯兰教你知道吗，如果你有这个是信伊斯兰教的这朋友，你同学你就会他们是按时祷告， 他们那个祷告呢是一天的多少时间，他必须是必须祷告。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做的就比较差，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祷告上做的蛮差的。然后他们是唱诗，他们唱诗跟我们的敬拜唱诗差不多，只不过他们也是一起唱，会跟大家一起唱。那这种唱诗的过程当中，他们主要是唱诗篇，因为旧约犹太人当中，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唱诗篇，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唱，所以早期教会是唱诗篇。那么一直到现在，有一些的教派，有一些的宗派仍然说，我们一直坚持说我们只唱诗篇，不唱其他的唱诗。你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些宗派？那接下来呢，他们就有圣餐。早期的教会呢，他们把这个他们聚会的，他们因为他们是在没有教堂啊，他们都在家里，有时候家里坐不下，他们呢就基本上就是在外，有在空旷的地方，就在外边，在城外聚会。天冷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到随便找一个地方，就是只要能够遮风挡雨的。大部分他们是在岩洞里，因为在中东那边有很多的这种大的天然的这种大的岩洞啊，这种洞里边有时候能容纳很多很多人，他们就点上火把，然后就在里面聚会。有的时候他们晚上聚会，那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他们的基督徒就是名正言顺的基督徒，已经不是基督徒，这些人前面的读经祷告聚会唱诗，他们坐在一起。那完了以后呢，除了基督徒以外，他们还有一些叫他们叫慕道班，他们叫药理学员，这些人要学药理啊。我们现在不学药理，我们现在其实他们就学药理学药理，然后就学基督教基本的信仰学完这些，学完以后他们才受洗，他们才能正式成为正式的会员。而圣餐呢，只是给受洗以后的这些会员来领的，所以药理学员呢不能跟他们一块领圣餐。那等这个他们聚会完了以后呢，药理学员要离开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走圣餐，就是他们叫 Eucharist 就是我们说饼和杯，每星期他们都这样去做的。那么这是他们白天的聚会完了以后呢，当他们有爱宴，所以爱宴就大家在一起吃饭，所以在一起吃饭不是我们华人发，反教会发明。那早期教会，这是中东人有点亚洲的这种生活习惯啊，是离不开吃饭的，所以他们聚完会大家一定是在一起吃饭。那这个爱宴是很讲究的，因为在同样我们要和当时的这个历史来做一这样一个对应，因为在当时历史人分三六九等的，跟现在印度人一样啊，分三六九等的，不同等级的这些人是不能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奴隶你不能跟主人在一块吃饭啊，这是不可以的事情。但是在教会当中，这些等级是全部打破的，所以只有在教会当中，妇女和男人的地位是一样的，奴隶和奴隶主的地位是一样的。奴隶和奴隶主能够在一个桌上吃饭，对于当时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也是在教会当中这个弟兄姐妹能够叫和睦同居，能够彼此平等，一个最大的一个体现是在爱宴，在爱宴当中。那么爱宴呢，是那些药理学院什么他们都有可以来吃的。那所以这点就出现了一些矛盾，就是他们那个次序就先有圣餐还有爱宴呢，后来他们就先有爱宴，因为爱宴以后这药理学院就离开，然后他们介绍他要圣餐他们这个次序呢不一定是这个次序，不一定是按这个次序，他们的次序比较随便的，也没有现在这个 bulletin 按照这个地方的次序。但是他们这些 element 我们叫做要素这些要素都是有我们敬拜的要素我们现在讲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跟经不知道是不是提过经，我们讲敬拜的要素和敬拜的环境，有人会这个 argue， 就是说敬拜当中要不要用鼓要不要用 PPT， 要不要有十班伴唱等等等等这些要不要有吉他，要有还是说只是传统的风琴钢琴还是清唱，还是只唱诗篇等等的这些，有很多很多地方谁去争论。那么为了这个 clarify 这些争论呢，我们就在这个为什么现在这信仰告白上，我们就把它分成敬拜的要素和敬拜的环境。敬拜的要素就是哪些是我们敬拜的内容，是敬拜我们在做什么什么事情，这就属于敬拜要素。敬拜的环境呢，你的灯光啊、音效啊、你的空调啊、座椅啊、你的这个乐器啊等等，这都属于敬拜的环境。那敬拜的环境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取决于文化地基过程，敬拜的环境是会都会在改变。那旧约的丝弦乐器都可以用来赞美，那是那个时候敬拜环境，是没有钢琴。 现在有钢琴，有电子音，有各种音效，这都属于敬拜的环境，这个。那么，但是敬拜的 element 是不可以改的。这里边有一个叫做这个叫做一个准则，还有一个有几啊？不是准，又不是一个叫做准，一个是就是啊。忘这两个词叫什么？一个就是说，敬拜一定要按照圣经所吩咐的，凡是圣经没有吩咐的，我们都不可以用。啊，这是把这个敬拜的这个条例变成按照以圣经为准的，圣经没有吩咐的，我们都可以做的。凡是圣经吩咐的敬拜都，其他都不可能。另外一种人们就是叫做一个叫做。两个说法，就是说圣经没有禁止的我们都可以用啊，这是两个说法，就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我们都可以用来敬拜。另外就是认为只要圣经没有讲清楚的你都不能用，这是两个不同的这样来。那么怎么说，我们就说，所以我们就是所有的 element 敬拜的元素，如果圣经没有那个这个讲明的，我们是不可以在里面增加敬拜元素的。那么敬拜的环境呢，圣经只要圣经不禁止的我们就可以来用，我们就这样把 compromise 互相 compromise 啊，这大家要了解什么是早期的这些敬拜。那后来呢，爱宴呢出现了一些弊端啊，因为在爱宴上面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是喝酒的，就是那个他们爱宴不禁止，他们也是喝酒，那是对酒没有限定的啊。现在教会就是不可以，没有酒牌是不可以喝酒的。那就出现了很多弊端，有人就是在那儿傻喝，就是喝醉的人很多。那有的人他们都是自己带饭，就像我们讲怕辣一样。但有的带来的好，就是吃就自己先吃了。有人还带饿了，他就自己就先吃了。那么各种各样慢慢就出现了。那么后来就从主日崇拜当中就把这个爱宴呢就取消掉。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实际上看到保罗讲的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在圣餐的当中也出现一问题。有的是圣餐出现的问题，有的是爱宴的问题，他们差不多是同时，这种是同时做的啊。这是早期的一些这个敬拜的一些情况。有什么问题没有吗？那接下来就治理的模式，这个我要花时间讲一讲。当说教会怎么治理，教会是一种新兴的一个组织，但是它的源头不在那个时候才有。啊，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教会的这个，如果按年龄算，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旧约的时候，就或者是从伊甸园开始，或者从西奈山下开始，或者是从那个亚伯拉罕那个约的，反正都是一直从旧约就开始。那么这就是说呢，新约教会和旧约以色列民之间就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教会，特别我们讲的那个时代论，他把旧约和以色列这个把教会和以色列分成两个部分，中间旧约是以色列的时代，新约是教会时代，所以以色列的教会和以色列是两个不同的群体。那神对这两个有不同的计划，有不同的救赎。以色列靠以色列的方式得救，那教会有教会的方式得救；以色列是靠着守律法得救，教会是靠着恩典得救。我想这都是错的啊，这是很多人就这么认为的，他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旧约当中的圣经基本上跟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只要读新约就好啊。这叫 dispensationalism， 叫做时代论，很多很多这种想法。那么对我们华人教会影响非常非常大。我们把分成了这个时代、那个时代、恩典时代，现在是立法时代、恩典时代，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度时代等等，我们把分成这么好几个时代。那这种分法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困难，你这样一分的话，很多这个异端就出来了，甚至出来了。现在出了一套，到了国度时代就出来的东方闪电，就是统一，就分。你分时代，我先到另外时代了，在东方闪电时代呀、啊，到这个国，在这个国度时代了。男基督，你现在该出女基督，以前有个男基督，现在出个女基督啊。等等，这些一般就分着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随便这样过。那耶稣怎么说？我们要查一段圣经。耶稣在约翰福音10:16说：“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这是根据耶稣在这跟犹太人讲的啊，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怎么样合成一群，归成一个牧人。说我另外有要讲的是讲成一些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那当时的神的子民只是犹太人，对不对？ 他们叫神的羊，说我另外还有羊，不是你这个教里的，不是你这群里，但是我把他领过来，你们两边怎么样？合成一群，不说你，我一屋不是，还是保持两群，我领过来以后，你们这一圈里面，我说把装进另外一圈里，不是这样，把它合成一，就变成一个圈里面了。所以呢，这里面讲的就是说，合成一群，一群羊，对不对？旧约的以色列民跟新的教会是神一群的羊。后来呢，在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去年讲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五十里边讲说什么？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意思就是说，进去的是两个，出来的是一个，啊，就像我们这个包饺子机一样，进去是面和馅是两个东西，出来以后就变成一个了，对不对？这是那样一个意思，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好像是两个人，但是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身体以后。出了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在十字架上灭绝的冤仇，便借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这是 one body， 看到了没有？所以这些都在讲说旧约的以色列和民和新约的这些教会是变成的是一群羊，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都是叫做大，从广义上都是教会。那么既然是归为一体，是一个 body， 所以在这一群羊中有一个统一的救赎计划，有统一的救赎计划，有统一的牧羊。一群羊你不能说这群羊我这么养，那群羊那么养，对不对？有同样的牧羊模式。因此呢，我们就说教会的治理和牧羊，神对教会的牧羊是沿袭着对旧约以色列国的牧羊的方式。那么在旧约以色列国，在这个撒母耳记上，那当这个撒母耳要给他们这个一个王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民就是我们要向以色列人向撒母耳求一个王，像列邦一样。那撒母耳以色列向撒母耳求王这件事情有没有错？没错，因为士师记的最后的一个 hint 就是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反复强调了很多的遍。而且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是国度由你而立，君王要而由你而立。显然神在神的计划当中，他是要给他的子民要立一个王。而旧约是整个救赎，整个一个救赎预表，所以神要在旧约立一个王，这个王预表着将来那个万王之王，这个真正的王。而以色列人所要求的这个国王呢，是他要求国王，他希望是像列国一样，因为列国除了王以外，接下来有什么？有这样一个海尔阿克的这样一个治理，有王，然后有省长，有什么市长、区长、县长、乡长，有村长等等，这些东西一大串就出来了。但是你看以色列国除了国王以外有这些东西吗？没有，以色列除了国王以外没有什么省长，没有这个是区长、县长，什么都没有。那是军队的，那是军队呀。他找在行政管理的时候，他是在以色列通过什么管理的呢？各城有各城的长老，在各城设立长老，都是由各城的长老们来治理当地的百姓。这是旧约的以色列人，那么就相当是一个家庭一样，家庭的长老都是年纪大的，而且有这个智慧的，而且能够呢有一定威望的人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它是一个国，它是像家一样来治理。这就是教会的这个概念。所以到了新约教会，很自然的就承传了由长老们来治理教会。那么新约的这个教会长老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开始教会就会有，慢慢就可以就有长老，是有来长老的智慧的。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当这个保罗和这个巴拿巴他们在第一次出去宣教，他们在各地方建立教会，然后怎么样？他们就在各城中选立了长老，这长老都是复数啊，都是没有是不是按立一个的，都是按立的一群的长老，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就把长老们交托给所信的主，说这些将来你们要继续带领这样的教会。到各个城，各城各个地方，各个教会都设立一群长老。那么，另外，所以这个长老们都是多数的，没有说啊，就做了一个。现在很多 为什么这种？因为现在很多教说，牧师完了以后就是去执事等等啊，牧师就变成是一个单个的一个长老。那这在早期教不是这样的，是一群。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到一个地方啊，长老们和监督是同样一个职分，同样有翻译不同的称呼。长老们讲到基本是一个职分，但是监督讲到是他的功能，他是做什么啊？监督这个词呢，它是从一个动词。那个演绎出来的。那长老 Presbyterians 这就是英文的 Presbyterian 这个词的一个直接翻译过来。英文的长老是 Presbyterian 是长老，但长老会是 Presbyterian 是什么？就是长老会的这个我原来澳门的我是长老会的案例的代表。他和主教Episcopus 这是也是英文也是按这翻译过来，或叫 Oversee。英文有翻译成 oversee， 就是 episcopos 啊，它是希腊文，它是从这儿翻译。它有的翻译成监督，有的翻译成主教。它是同样一个词，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同样当这个保罗他们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们，记得这是它一个复数啊 ，presbyteros。这请他们出来，他们来了，保罗就对他们说，然后呢说，圣经立你们做全徒的 episcopos， 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同样是跟长老，他们就是监督，就是他们就立你的监督这样一个全群，他但是他功能是干这个你们就当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还牧养神的养，所以神将牧养教会的责任交托给了这些长老。那么初代教会呢，除了长老以外，还有执事帮助长老一同来治理。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知道说你们做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善工，后边说你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所以在教会当中保罗给腓立比写信的时候，你有写信给你们的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都是多数的这是多数的人数。所以在圣经当中虽然教法不一样，但是所出现的永远都是两个，有的时候你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监督的做执事的没有三层这个说的，没有说长老监督长老执事，不是这样说的，永远是两层，只是长老这一层他叫的称呼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说在教会当中一直是这种两层的治理模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教会内部是两层治理模式，教会和教会之间呢，他们是有横向关联，所以没有独立的教会，没有所谓的叫 independent church， 没有这个东西，教会和教会一直是有横向联系的。同样在使徒行传，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与他们就从耶路撒冷来那些犹太人大大的纷争众门徒就听说这句话原文是没有的，就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去那儿？去那里见使徒和长老。那么他们是在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出现了一些神学上的争论，他们当时解决不了怎么办？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所以因为安提阿教会按照现在的长老会的这种解释，就是说耶路撒冷属于区会，不是吧？这人是不是区会？而刚安提阿呢，当时是区会所，是叫 mission church， 是建立的一个堂会。那么现在来就相当于说，不同的堂会之间，他们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区会。当各个堂会有堂会和堂会之间彼此是可以相顾的。有这个堂会有问题呢，需要帮助，其他教会都可以帮助他们去帮助他们。而当这个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长老之间出现说内部解决不了。他们会拿到区会去，那区会不是上一层的权柄，不是，而是说它各个教会聚在一起的，形成了一个这个临时的这样一个一人来讨论。所以区会的长老和堂会长老是同样一级的长老，他不是分，他只有两级，只有长老和执事，只是他们不同的聚在一起，他们形成不同的 court， 形成不同的这样一个session 他们来讨论的事情。所以这样。教会和教会之间就不再是说是一个完全的独立的，和他们之间没有关系的这是早期的治理一个模式。那么到了第二世纪初的时候我们说原来教会内部的这种两层治理呢，就逐渐出现了三层。为什么出现三层？就出现了主教、 出现了主教，然后出现了长老，然后出现了执事。啊，为什么这样出现呢？因为我们提到了有一群人叫做apostolic fathers， 他们是跟随使徒的门徒，使徒们也是使徒们在各个教会案例的
第一批
的长老或者是主教。那这一批人在众人眼中，别人都尊重他们，然后他们就带领这样的教会，而且他们不单单建教，他们还各个地方都去建教会。建教会以后，他们这些人在这里想再去案例长老和执事，都是他们。所以这样慢慢就觉得这些人好像他的也是也叫个长老，也不是也叫监督，但对他的尊重呢，就慢慢超过了对他们所案例的这些人，就是他们相当是这个。一层的吧，这是一种关系，这是一种原因，因为他们是使徒所案例的。再有呢，他们时间久，他们有经验，他们这个能力各方面都很强，是一帮年轻的时候都被他们案例的，相当是他是他们的师傅。这样的慢慢的就产生了一种这种金字塔一样的这样一种治理，他都叫主教，他们都叫主教，但是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主教高于其他一些的长老，他把名字给分开了。实际上你看圣经是一个词，对不对？他们就分开了，变成是主教啊，有单一的主教，是单一的主教，然后下面是一群长老，他们在这个就慢慢他的地位就升起来了。然后呢，当他们去执掌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地方也会有一个主教。然后有一个长老，而这个主教呢，又比这个主教呢又低了一点，因为他是他暗恋他嘛，所以慢慢就逐渐的就形成了这个发展到了现在的罗马天主教这种金字塔的形式，有主教，有区主教，有大主教，一直到教皇，这样一个趋势。那在这个大概公元100年左右的安提阿主教，我们安提阿是第一个这个用外邦人组的一个教会啊，就叫伊格纳修，有叫伊格纳丢，就伊格纳修啊，伊格纳修啊，他宣称自己的权柄是高于众长老，他自己就这样宣称。从他开始呢，人们就慢慢效仿这件事情啊，等级制度就开始出来了啊，主教就开始盛行了。那一直到宗教改革以后呢，加尔文是又回到圣经，追踪到早期教会的模式，重新建立了，就是他就否认了这种教皇制度，这种等级教制，又重新恢复了教会两级的长老群和执事群两群的治理的模式。那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长老会，这是。那么后来我们在第二个会讲，就是说长老会以外，后来要evolve说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聚会形式，包括圣公会啊，包括这个 congregation 啊，包括亲信会等等，都是慢慢又evolve出不同的治理模式。好，那关于治理的模式和这个敬拜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方面，这是为什么我们修改宪章要修改成我们要让它符合圣经？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预备要培训一些长老。刚才我们希望就长老和执事，长老和牧师实际上是同样的职分啊，他们就是一同来长老群，包括牧师和长老是一群一同的职分，接下来是执事，然后是会众这样来。牧养这个长老是，这是都是根据圣经里面这样这个计划的。我看我们教会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治。
对，牧师现在这个天主教他们还是三层治理模式。
他们不止三层，完全不止。他们从三层开始不就往这个叠加起来了？他们从多者。
他们现在也没有完全，就是没有开始。
他们有一个叫做使徒统、使徒遗传、使徒统序，我会到中世纪的时候会讲，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这个神学的一些观念在里面，他们认为教皇地位是不可取代的，是从使徒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一个权柄。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讲下边。 讲使徒教父。那使徒教父呢 ，Apostolic Fathers 呢，这些呢就是些那些跟随过使徒们的这些主教或者长老们。然后我们提到教父的时候呢，是因为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啊，不是所有的这些被使徒们案例的长老都叫做教父。这些教父呢，我们提到是说他们，特别是他们一定有作品的。就像我说一定要 publication 的，他们一定有作品，而且他们的作品能够遗传下流传下来，对我们后来的教会有巨大影响的，你被很多人引用的，按照现在你们能理解的，他们有 publication 就被在你这个学科里面能够
影响力很高，
对，影响力很高的这些他叫做 fathers。 那这些教父呢，我们只是说在教父有不同的教法啊，但我们对于西方教会，后来我们讲公司教会分裂了，但是以前的，在以前在公元一千年以前，就只有一个教会，叫这个统一的教会，不分裂，没有东西教会也说的。后来东西教会分裂以前呢，西方呢只是把大概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第五世纪以前的这些人叫做教父，以后呢就不再有教父这个东西了。特别是到了尼西亚大会以后呢，就没有再提到教父这件事情。到了奥古斯丁可以算是一个教父，以后就没有什么的教父了，也基本father 这个称呼已经停了。但是在这个东方教会，我们叫正教，东方教会，他们到现在也有法啊，他们还有这个教父啊，他们但神父不是他讲的那个法的不只是，他们还仍然有教父啊，这样一个称呼。这是关于，那么我们分的，我们把它分成叫使徒教父，就是直接跟随使徒的这些人，使徒带着的门徒。接下来呢，我们从公元325年划分，为什么从这划分？那是第一次大都会议奠定了正统神学的根基。在这个以前呢，我们叫做前尼西亚教父，尼西亚就是那个尼西亚大会开会那个地方。尼西亚大会是个划时代的一个大会啊，就要像我们这个遵义会议一样啊，遵义会议以前的领袖，遵义会议以后的领袖是不一样的。从台湾来的，你可能你这有没有从台湾来？台湾的可能听不懂啊。遵义会议是中共奠定他们的一个领导地位的一个转折性的一个中枢，毛泽东就过去的这个最高领导权力通过遵义会议开始啊。这个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尼西亚会议讲的是一个这个我们基督教信仰开始变成一个正统的一个建立正统的信仰的一个神学信仰，是从尼西亚大会开始，所以把它分成尼西亚前尼西亚教父后尼西亚教父啊，是这样的一个分类。那么他们在他们的作品，或者他们是因为他们都过去了，他们就活了那么长时间，而且很多人都殉道，都是大部分都是殉道的啊。他们的作品呢为后文的这个承接使徒们的教训、教会承接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这里面有一些著名的教父和他们的作品啊，我们就把它稍微分一下。那著名的教父有一个叫罗马的格里勉。啊，他大概是生活在96年左右，那年我们什么时候出生的我不太知道，大概是96年左右，那年殉道的。他有可能是腓立比书第4章3节里边保罗所提到的那个格里勉。保罗在书信当中都经常去问安嘛，他最后在腓立比书也问格里勉，还说他们都是跟我一同同工的，那可能就是这个格里勉，因为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好几个格里勉。克里门，他好几个理论，克里门，他是叫克里门一世，就是他是最早的，是在罗马的克里门。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可能是保罗的门徒，是保罗一直跟着保罗的，他就可能是保罗的门徒。那他最著名的一个作品呢，叫做《格里勉一书》，他是写给格林多教会的啊。当时格林多教会事情最多，保罗就写信给格林多教会，写了好几封信。格里勉呢继续给那些信，就劝他们合一。那么这本书呢，也是一个很为强有力的证明，是证明早期的教会是有两层的治理的，只有长老和主教啊，只有长老和这个执事这两层。从他的书信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安提亚的主教 Ignatius， 我们上次提到说他第一个提到说他是主教高于长老这样一个职分的，但是你们不要对他就产生偏见，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这样一个主教。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他是约翰的门徒，他任安提亚主教长达40年，所以当他一个40年的老主教跟那些新主教，他自然而然他就德高望重，那是这是没得说的。然后呢，他在罗马皇帝普拉真推荐的时候呢，这可能是推荐写错的，因为是多了个 I 啊。他在那个逼迫年间呢，他在罗马被捕，然后呢，在经过这个罗马的逼供诱惑，让他放弃，他一直坚持不放弃。他在这个最后被投入到狮子笼子里面，但是被主殉道。这是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叫这个逼迫，教授的逼迫。那么在从安提阿押解到罗马的途中，他一共写了7封信，这7封信目前还都有，所以我们从这些信中当中了解他当时的情况。其中6封呢是写给当地的各个教会的信，因为在他从安提阿押解到罗马途中，他都是步行的或者囚车的，那当地教会呢在路上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劫持这个囚车，可以把他救出来，他就写信呢，他就一直劝说不可以这样做，他说呢阻止他们的这个营救计划，说我甘心为上帝死，但愿你们不要拦阻我，我劝你们不要，总不要再恶意伤害我，你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是上帝的一粒麦子，要经过野兽的牙齿来磨啊，为的是我能够成为耶稣洁净的面包啊，这是这位伊迪纳修。所以他特别强调教会的，所以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说就围绕他教会的主教说，基督在哪里，教会在哪里，教会主教在什么地方，门徒就要围绕在什么地方。从此呢，他就建立了教会受到后边会怎样，当受到这个内忧外患的时候，说主教是那么是一个中间的力量，是一个整个教会的中间支柱，你为了整个主教的教会就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使徒的门徒，当时的主教。这是这样一个背景。安提阿Ignatius。还有一个就是士美拿的主教 Perdica, 波利加。都是在这个使徒所带领的门徒，他也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他是在士美拿，士美拿教会，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提到士美拿教会，对吧？那么安任纽说他是波利甲是使徒在士美拿案例的第一个主教，就是安任纽好像是波利甲的门徒，使徒他们后人带了很多很多门徒了。他写的是写了腓立比书信，他不是腓立比书啊，他是写给腓立比的一封书信，他是劝勉门徒要过敬虔的生活。这个早期教父们的书信非常简单，没有现在这么系统神学的这么深奥，因为他们就是告诉耶稣基督就是受死复活啦，救你弥赛亚等等，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将来预备进入天堂就是预备我们，就是劝勉但是呢，他对主教的权柄和使徒的权柄有一个很严重的区别，他说使徒的权柄是基督直接赐给，而主教的权柄是 derive 出来的是从人的案例，从这个使徒的权柄被承接下来的，他们和使徒不是有同样的权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个罗马天主教教皇对那叫使徒成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他说你教皇再高权力不可能和使徒一样的权力，但是罗马天主教认为是教皇，使徒的权力就一直传一直传到教皇连教皇一直这么传递下来的。显然赫利贾不是这样认为，但是他的师兄或是师弟弄定他们俩谁大伊格纳修是他们那个，但是他们观念是有不一样的，看到了吧？所以这是早期教会的一些东西。那在这个奥勒留做罗马皇帝逼迫教会的时候呢，赫利贾被这些当时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已经86岁了，86岁的时候呢， 这个罗马就是你这么大年纪了何必呢为了受苦呢，你只要你说你放弃，你说只要你说凯撒是主耶稣不是主，你我们就把你放了啊。他呢就还说我侍奉我的主已经86年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对不起我，我怎么能亵渎这位救拯救的要救我的君王。1565年的时候呢，弗利亚就被绑在柱子上被活活的烧死了，为主殉道。他在执行火刑的时候，他跟那些执行官说，你不就是一把火吗，你这火一口就熄灭了，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悔改，你要迎接的是那永不熄灭的地狱的烈火，你现在还在犹豫什么。这是他就这个是跟那个在这个火柱上仍然在为主做见证。好，这是普利甲。还有一个这些是那我们现在的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使徒的教父，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我就没有在这细讲了只是举一些例子，看到这些早期的这些教父他们都是如何的为主来殉道，他们留下的东西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书信，一些书信呢叫巴拿巴书信。那这个巴拿巴书信呢他自称就是保罗的同工巴拿巴，就是好人巴拿巴，但是后来人们见证说他可能不是那个巴拿巴是后来这个冒巴拿巴的名写的这样一些的书信。那这份书信呢就是让警惕犹太人的这种律法主义，就是跟那个这个加拉太书的讲的是一样的，因为这些是他们不是正典，因为他们这些书信不是正典，所以呢他是不是巴拿巴写的无所谓，主要是这个他已经不再是这个新的正典了我们仍然觉得它是蛮有价值的一些经这个古代的一些资料，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教会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呢是西比拉的主教呢Popia 呢他写了五册的巨著叫主训释义他就是把按照这个福音书所记载耶稣基督的教训，根据门徒们的根据使徒们的口述把它都一个个的解释清楚，是耶稣讲这什么意思。今天查圣经在这读这个马可呀路加呀约翰的这些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讲了很多很多话我们现在听不懂对不对，那么他就把所有的这个耶稣所讲的话全都把它解释了用我们接地气的大实话解释了，然后写了这样很这个很厚的这个五卷的这些像这些东西都已经慢慢失传找到。还有一个叫黑牧人黑马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想老把它叫做黑人牧马，它是牧人黑马，它名字叫黑马，它有可能就是罗马书16章14节提到那个黑马那里面提到有可能就是他。那他是一相当是一个预言式的，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一个天使在跟他讲话然后那种天使像一个牧人一样在向他讲话这个牧马他就写了这样一个叫做预言式的这样一个像以索寓言一样的这样一些书信，他就劝人要离弃罪恶，要悔改，来归向基督这些呢都是早期的流传下来保存完好的一些书信有没有什么问题？大概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 The Didache 的就是十二使徒遗训，据传说这大概这么厚，我有一本这本书是翻译成英文的据传是说是十二个使徒们他们的教训吧，根据他们的教训所把它搜编成的这样一个小册子。那这个书信以前曾经一度失传，我们从他使徒的从这个教父的文献当中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但一直失传一直找不到一直到了1875年才发现，还从这考古当中发掘到这本书的原稿就找到了。那么也是目前呢已知最早的教会的治理章程上的文献以前我们现在他们都是从这个使徒书信当中断断续续的看到的这些，而这个是相当是教会的治水章程，我们现在相当教会 constitution 最早的这样一个智慧宪章介绍了初代教会怎么实施洗礼包括使用点水礼等等等等，它部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首先讲到福音，前面有六章讲到生死两条路，你要选择哪一条， 就先把福音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强调教会纪律，教会如何来执行教会的纪律，怎么样把那些犯罪的，怎么去劝勉他们，怎么让他们归回来，如果死不悔改的，怎么样叫 excommunicate， 一直把他逐出教会啊等等。然后呢，怎么样执行圣礼啊，如何的预备接受洗礼之间有什么样的预备等等等等。那第三部分呢，就讲到我们警醒等候，如何在地上过敬虔的生活。这是这三部分。那因为是18七几年才发现的，我在这个和浸信会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我很有名的一个院长，我在跟他一起辩论这个关于洗礼模式的时候呢，因为浸信会的他你要必须执行浸水礼啊，不能不接受点水。我看早期的教会是有接受点水礼的，这里面有早期的历史为证。好，那这大概就是大概在初代教会在公元以后主后100年上下这段时间的一些历史，我们从现在的文献当中我们了解到有这些的事情，他们对后来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我们现在的教会差不多没有偏离太多，仍然是从我们智慧治理的模式还有我们敬拜的方式等等等等基本上仍然在延续着2000年以前初代教会所说的这些。然后这 that's a good thing， 这是一个好事情。接下来呢，我要讲从大概从100年以后一直到313年，313年是另外一个大的转折点就是君士坦丁归主整个罗马帝国开始终止了，彻底终止了对基督教的逼迫。那么我们讲这段时间讲的叫逼迫中的教会。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